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人数比上次多了很多啊。上一次大家都去参加退休会了，那么今天该回来的都回来了啊，还有些不该回来的也回来了。大家参加了退休会啊，生命再一次得到更新啊，有新的样式啊。我看到当中啊有很多不一样了，今天我也不一样了。有新的样式啊，大家发觉了没有啊？这个发型不一样了啊，这是我30多年前当兵的发型啊。经过师母的劝诫啊，我就把它剪掉了啊。师母说天气这么热，年纪也大了，干嘛留个长发呢？啊，剪了啊。这一剪呢，教会弟兄姊妹有很多反应，绝大多数说：“哎呀，剪得好啊，这个看起来年轻了很多。”你们说看起来有没有年轻啊？哎呀，他们都说年轻的，不但说年轻的20多岁。哎呀，我说那也实在太夸张了。那我20多岁，我只剩下20几岁了。没有，我30几岁啊。那但是有一个姊妹很好玩，她小声的跑过来跟我说：“黄传道，你这个头啊不是很好。”我说为什么？她说好像陈水扁哦。我说我怎么会像陈水扁呢？那个大恶人是吧？原来啊，他说不是长得像他，是说好像从监狱里面出来的，啊，意思是囚犯啊。但是呢，绝大部分人都说好，你们说好不好？啊，所以我还是继续保持下去啊。不过冬天可能受不了，会很冷啊。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今天再一次聚集在你的面前。用你宝贵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勉励我们，安慰我们。哦，主啊，我们巴不得你每一次话语都深植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不但听了，还能够行出来。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结圣灵果子的第3讲了。大家记不记得上次讲完讲到哪里了？9种特质，讲到哪一种特质啊？有没有人记得啊？忍耐，还有没有恩慈？对了，勾圣喜讲对了，真是用心又聪明啊，好榜样。但是也有人说，其实他们小的不好意思讲，让那些爱出风头的表现一下。圣喜不错，也恭喜他啊。这个太太啊，怀孕。好，我们今天要接下来讲后面四种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良善。良善是 goodness， 也就是良好美善的意思，它含有美好、纯正、智慧的含义，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呢应该有的一种纯心。事实上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要有良善。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主耶稣差派他的门徒出去传教的时候，就跟他说：我差派你们出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呢，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这个驯良像鸽子就是良善的意思，就是心地善良，动机纯正，而且呢又温顺平和和洁净啊。但是很可惜，我们看看世人啊，不但没有良善，却常常充满了什么恶心、恶言、恶行。就像保罗啊，他在提摩太3章3节所说的，他说：“我们从前也是无知、被盗、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宴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而且彼此相恨。”所以他在罗马书7章18节，他就讲到，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你说怎么办？我们人都没有良善。但是呢，他在罗马书12章12章第2节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答案。他说：如果我们能够顺从圣灵，按着圣灵而行，那么圣灵就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能够结出良善来。啊，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知道了。良善是要跟有生命的更新啊。一个良善的人，他不但不会存恶心、存歹毒的心去害别人，相反的， 他呢心地良善，动机纯正，他是凡事都为别人着想，凡人均想他的好处，这是很好的。在圣经中有很多良善的人，我们就举一个路德吧，这个贤德的女子，是不是她的先生过世了，很年轻，婆婆养不起她，非常的贫困，叫她回家，回娘家另谋生路，或者找个更好的对象。但是她为了婆婆着想，她放下自己的好处，愿意终身跟随着婆婆，即使守寡她都愿意，这是多么一个良善的心。结果神也赐福她。在现实当中我们有没有良善的？我想在我们教会当中也有很多良善的人，我们知不知道呢？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在我们教会有一个例子，有一位良善的姊妹，她是怎么样的良善呢？她是呢有三句话来表现，她宁愿自己伤心不愿意他人难过，宁愿自己受气不愿他人生气，宁愿自己吃亏也不愿他人受损。我讲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在十年前吧，他有一次因为家庭医师的误诊，所以呢很危险，看了几次都认为他没事只不过是一种生活上的不顺stress 的呢，没有想到他得了很严重的病。结果呢家长坚持转到大医院去，一检查才发觉到非常的危险，他的心跳呢只有30下，血压60几，随时那个医生大医院的时候，医生说他随时可能在睡眠当中，或者是走在路上或者怎么样都会过去。当这种事情发生了，家人当然很难过了马上就住院。然后那个大医院说你们的家庭医生这样做是不对的那一般人呢就要去回头去找这个家庭医生，对不对？去责问他我们不是控告，我们是责问他，去教训他。可是呢这个姊妹很良善，她说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她说她也是无心的，她绝对不是有意的，我们为她祷告就好了。好了，等她住了院，一进医院旁边两间病房年龄比她小的孩子在那里有哀嚎痛苦，他就马上要求他的家人跪下来为这两个不认识的病患呢祷告这就在你这个情况之下，你就看到一个人的良善。后来他大学毕业了，出来上班做事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社区英文报纸的工作进入了这个广告部门，每天呢很辛苦不管日晒雨淋这个寒冬刮雪，他都要出去谈广告。当他谈了几个广告回来呢，很高兴的签好了约。可是呢，公司里面那些老业务员就欺负他。一看到，这个广告是我以前的客户，事实上呢，都是两三年前的，已经空的没人用了。说你应该还给我，要求他还给他，他可以不还，按照规矩来讲，但是他还了，不但一个，两个，三个。他心里就很难过。所以有一天他找他父亲，跟他父亲谈这个事哭得很伤心，他心里很觉得自己的努力都白费了。那他的父亲说，既然这样子，女儿你为什么不争取呢？他就讲了，他说我宁愿怎么样，自己伤心不愿他们难过，我宁愿自己吃亏不愿他们受损。那怎么办呢？他父亲，那你怎么办？他说，爸爸没关系，你就让我在这里跟你哭一哭，我发泄一下就好了。这么是这么良善的人。这个良善的人是谁呢？可能弟兄姊妹也见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那就是我的大女儿黄美恩我们教会人都知道她她在教会帮我做很多的事工。他们就说，常常跟我讲说，传道，像你女儿这么单纯良善的人回到国内可能没办法生存我说为什么？他说国内的问题太多了我说那可能不只是回到国内，回到台湾也没办法生存但是感谢神神会保守带领，我们有良善的心，神会怜悯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七个特质， 就是信实 faithfulness， 信实是诚实可信之意，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忠心真诚，信用可靠，没有诡诈，没有欺骗，没有虚假，没有谎言，给人一种诚实信用的意思感觉。其实呢，这个信实呢也是神的十大属性之一在约翰一书九章二节就说到，说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那么大家也去问，神的信实是什么？神的信实就是他虽然世人背弃信义，犯罪悖逆，但是神仍然按照他原先所立的约，用救恩来恩待我们，而且常常用坚定不移的爱来爱我们。这就是神的信实。神是信实的，我们属神的人是不是也应该要信实呢？当然我们也应该要信实。但是呢，很可惜一般的世人呢缺乏信实。目前国内有一位导演讲了一句话，他说放眼大陆现在流行一种现象，什么现象？叫做假大空。什么是假大空？就是大家都是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缺乏的是没有人说真话，说实话。这就是不信实。事实上我们要想办法扭转这种现象，把假大空变成真诚实说真话，诚话跟实话。有一位父亲他这个孩子呢读书实在不怎么样在国内嘛每一年都要有大的会考嘛他就看他儿子要准备考试，他就跟笑他儿子说，今天要是你考上了，全国的人都考上了他就说，爸，你敢不敢跟我打赌？他说可以啊。他说我要考上怎么办？他爸说，要是你考上了，很简单，我送你一辆 BMW。 哇，国内买一辆 BMW 多少钱？大概要百万人民币吧，我不晓得好，儿子就拼命读书，没想到还真给他考上了。你说他父亲是笑还是哭啊？笑啊，是又笑又哭。为什么呢？笑的是，哎呀，我这个儿子居然可以考上大学，这是他们家第一个读大学的人。哭的是糟糕了，这考上了，这要买一辆 BMW， 哪这么多钱呢？哎呀，这个父亲就想了办法，结果给他买了车了。你说买了没有？买了车，买了一辆国产的车。但是牌照上面写的是 BMW， 这是不是真正的信实我们要注意，尤其做父母的要给孩子做榜样。那我记得在我以前在报社上班的时候呢，有这么一个事情，就是我常常碰到一个人，他是香港来的，讲广东话。他每次看到我呢，或看到我们夫妇呢，在外面碰到，他就说：“改要养前来的洋茶。”当中我们也没有讲广东话的人你们听得懂我讲的吧？说改一天我请你饮茶请你洋茶。我第一次听到，我说好好好，可没跟我联络了。结果第二次碰到他也是这么讲，第三次碰到十次都是这么讲，这从来没有联络过。我就很纳闷了，师母跟我说，说你这个朋友怎么老是口惠而实不至的，每次说要请我们饮茶都没有。后来我才了解，据说这是他们口头禅见了面要走的时候该要洋茶洋茶洋茶走了，后来就没有这个情况。我后来想到一个办法，只要他下次给我开口，我马上下个礼拜二几点钟在哪里饮茶。可是当我下好决定的时候，就从来没碰过他了。所以这个也我们要注意那弟兄姊妹，我们觉得很好笑这些不信实的话的，那我们想想看，我们在教会有没有什么不信实的地方？我想有一件我要提醒弟兄姊妹，是最容易犯的大家最容易忽略的，常常会碰到的，那就是当我们碰到弟兄姊妹有需要要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说好，我为你代祷我为你祷告。可是等你回了家怎么样？一忙就忘了，就忽略了。 你没有为他祷告，这要注意，这就是不信实。我们要么不说，说了就要去做到。你说好，金菊弟兄，我今天回去为你祷告，你记得回去一定要为他祷告，而且把他放到第一位。如果你不放到第一位祷告，可能就忘记，懂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让人家好笑啊，要信实。那我们记得，既然说了要为人祷告，你就好好的为他祷告啊。好，接下来我们来讲第八个，温柔啊 ，gentleness。这个温柔啊，是温和柔软的性情，是指一个人呢、啊，他内心呢很柔软，言语呢很平和，态度呢很和蔼。那么他没有粗暴，不冲动，不粗暴，不刚猛，不凶恶，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呢？就好像如沐浴在春风之中，又像是冬日里徐徐的阳光啊，总是让人感觉到这么温暖，这么亲切，这么样的舒服，这就是温柔。主耶稣就有温柔的性情，在马太福音他告诉我们，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怎么样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柔和谦卑就是温柔，所以圣经常常用羔羊来比喻主耶稣，那就是温柔的意思。圣经也比喻说，我们门徒都是怎么样，羊，羊也是说有温柔的性情。温柔的人有两大好处，第一，温柔的人不容易使自己的心灵受伤，也不容易使人受伤。我们晓得，我们常常在家里做家事，你会晓得有一种东西特别柔软啊，它不会，不管你怎么样弄它，它都不会受伤害，而且它不会伤害你的手。是什么东西啊？啊，海绵，对不对？非常柔软，你要去洗东西的时候用它啊，它不会变。今天我也带了一个 很特别的东西给大家看，大家看这什么东西啊？一个软质的胶质的一个青蛙，不是青蛙本身，而是它的质啊，很柔软。我怎么样的摔它、压它都没有关系啊！看到啊？哎，它马上又变回来，你们没看到？它又会变回来，它不管怎么样摔压，它都会还，都不受伤害，而我的手也不会受伤害。这就是柔软的第一个好处。我们做人啊，温柔，有温柔的性情，我们不容易受到伤害，也不容易伤害人啊。大家可以想想看，自己是不是属于温柔的？如果不是，我们求神啊，给我们一个温柔的心。温柔第二个好处，不但不伤人呢，还可以怎么样救人，还可以救人。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五节提醒我们说，他说我们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那就是说，对不信的人，弟兄姊妹，我们记得要用温柔的心来劝诫他们，千万不要那种啊严厉的态度、凶猛的话来刺激他们。一个教会有两个不同的长老，一个是很严厉的，一个是很温柔的。这个严厉的长老呢，他耐心有限，他接待你、劝导你、给你传福音一阵子，如果你还不信的时候，他就很严厉。我告诉你哦，你要再不信，你就不得好死啊！为什么呢？说你会下地狱啊！哇，这个听得很严厉。另外一个长老呢，相反，另外一个长老常常有温柔的态度。温和的言语，他说：“哎呀，弟兄啊，你看神这么样的爱我们，我们要珍惜这份爱。那怎么样呢？要接受主耶稣为你的救主，这样子呢，我们就不怕了。那么将来即使死了，哎，也不会下地狱啊。”他每次讲下地狱，他是带着微笑来讲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你们要温柔的心，你就记得下次去传福音，你就带着微笑来讲下地狱的事情啊。呵呵，那哪一种有效？我想你们大家都知道，当然是后面这个长老啊，可以挽救人的心。你前面那个太过严厉呢，可能把人家吓跑了啊。我就讲一个也有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有一群小朋友啊，在夏天，你看常常在街上围在一起啊，就他们就在一个那个 circle 的巷子里面打那个棒球，啊，打得很开心，结果一下子不小心呢，嘣一下把档撞打到一个人的玻璃窗上，打破了，锵当一下，这些小孩子一看呢，全跑光了，只有一个没跑，为什么这个没跑呢？因为呢，球是他的。他硬着头皮在那里等着挨骂，希望把球拿回来。通常这个时候我们都听到一阵大骂，说啊，是哪个混账啊，瞎了眼了，把球打到我家来了。结果呢，那天不是，门打开了，看到一个中年男士出来，对着拿着球对那个小朋友说，哎，小朋友，是你的球吗？他说是的，对不起。他说啊，没关系，以后小心啊，不要再打到我家里来了啊，把球还你。这个人是谁呀？人家说是黄传道，不是，我没那么倒霉，但是也是一位传道人啊，很有爱心，他用爱心使这个小朋友没有受到伤害，而且呢还帮助他。这个小朋友很受感动啊，哎呀，他没有要我赔钱，说怎么有这么好的人，那说将来怎么样呢？是不是后来怎么样呢？后来呢，这些小朋友是不是都聚集在他门口打球啊？反正打破了不要赔嘛，这一家。不是的，他呢居然呢就去打工赚钱呢来赔这个玻璃啊，而且呢也因为这个牧者的爱心呢，这个孩子呢信了主了啊。这是用爱心，不但不伤人，还可以救人。好，接下来我们要看最后一个啊，节制。Self-control 是自制、自我约束的意思。我们信徒不但在一些不好的事情上或一些犯罪的事情上要有所节制，同时在我们的生活行为上我们也要有所节制。因为如果我们不懂得节制，任凭我们的意念去做，那么我们很容易陷入到其中无法自拔，那就造成了一个上瘾的态度了。上瘾的大家都晓得，最普遍的就是烟瘾啊、酒瘾，还有赌博的毒瘾、吸毒的毒瘾，是吧？现在又多了什么网瘾啊，上网上瘾啊，不上就很难过。还有球瘾啊，打那个小白球啊，尤其是高尔夫球，这个不打呢全身都不对劲，他一定要去打啊。还有性瘾，是谁啊？ Tiger Woods啊，他是他不跟人家发生关系他就很难过，而且找不同的人，这就是性瘾有毛病了。有一个姓王的弟兄，他很有趣，他染上了毒瘾，每天都要赌博，而且呢都要到赌场去啊，接受很好的这个。可是呢赌酒必怎么样？必输，哪有赢钱的。哎呀，家里是不堪其扰，用了很多方法都没有办法。后来呢只有你要见了，哎，把他带到教会试试看。好，带到教会，哎，不错。经过牧师一段长时间的辅导，弟兄姊妹的关心鼓励，哎呀，他真的是改了，改了。有一天，他很高兴地对牧师说：“牧师啊，我告诉你，我真的戒赌了。”牧师说：“真的吗？”他说：“真的，不相信我跟你打赌啊！我要是还要去赌场，我的王子就倒过来写。”王子倒过来写还是王啊不过他是真的啊，戒赌了啊。那还有一个网瘾啊，这个也是很实在的，就是在我们多伦多一个家庭发生的事情，很可惜啊。一个高中生的孩子接触了网以后呢，哎呀，很兴奋，从上网从两个钟头到三个钟、四个钟、六个钟、七个钟、八个钟。后来这个孩子呢，居然为了上网退学啊，他休学，然后呢每天就是所谓足不出户，闷在家里面就是上网。他所谓足不出户，就是他的房门他都不出来，吃喝拉撒睡全部在他的房间里面。吃饭了要父母亲把饭送进去，吃完了他们拿出来。他要上小号怎么办呢？他就弄一个桶子放在边上啊，就离舍不得离开，在这个时间啊，就放在屋子里面臭熏熏的。 家人劝也劝不听，怎么办？大家为他祷告，哎，结果呢，他得了一个颈椎僵直症，这个脖子呢变得很僵硬，而且呢非常的疼痛，就不方便转动啊。然后你发觉到了，得到了晚睡症候群，就是说他这个手掌的正中神经呢受到长期压迫以后呢，就怎么样，刺痛、灼热、发麻，就没有办法使用了啊。神管教他啊，虽然他，但是他没有信主啊，他的母亲为他祷告，希望他改变。后来他慢慢才放下了这个电脑啊，这就是上瘾，所以我们要小心，这些都是不懂得节制。一个行事生活不懂得节制的人，是不合神心意的人，或是越过神旨意的人。这样子做，不但损害我们的身体，也伤害我们的心灵，同时更不荣耀神，不见证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行事生活言语行为上要懂得节制，要懂得节制，就是在你一些你喜好的一些没有所谓不好的嗜好上也要懂得节制，是吧？看电视啦，你上网啦，或者你要运动啦，都要懂得节制啊。保罗就讲得很好，他用一句话，他说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怎么样，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啊。这就是懂得节制的最佳写照，你都可以去做，但是你不要被他控制。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懂得有这个节制的心啊。好，以上呢，我们就把整个的圣灵的果子九种特质都讲完了。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呢？也就是结生命的果子，那就是要与主相联合啊，就是我们最早读的葡萄树啊，与枝子。那么我们要有主的生命在我们当中，我们才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最后我要有三个重要的步骤，我要提醒大家来一起勉励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熟记这九种品质，要熟记，常常放到你的心中，你时时刻刻就可以想得到它啊，很重要。如果你还不会背，很简单，你会去背个几遍，你连续背三天，我相信一定可以把它背下来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你多背几遍就放在心中了。好，第二个呢，要付诸行动表现出来。西方有句谚语说，观察一个人不在乎他说了什么，乃在乎他做了什么。弟兄姊妹，我们是做基督徒啊，要做出来，没有人说个基督徒，没有，我们要做基督徒，要用好的行为表现出来。第三个步骤，要寻求求神赐给力量，寻求神的力量，用现在流行的话语就是给力啊，求神给力啊，因为我们人是软弱的，我们肉体会捆绑着我们，所以有时候我们没办法。保罗说得好，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啊！我所愿做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啊！所以保罗都有种困难，都说啊，我真是苦啊，怎么办呢？只有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给力。所以他在后面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可以脱离了，脱离什么？脱离肉体的捆绑，脱离这种软弱的事情。然后呢，在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他讲得好，他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啊。弟兄姊妹，我们要想要有这个好的生命的果子，有圣灵的九种品质，我们要好好的熟记啊，要表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求神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这一切事情上能够得胜有余。感谢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借着圣经宝贵的教导，让我们知道圣灵的果子。主啊，我们真的是愿意做，但是有时候我们软弱，有时候我们懒惰啊，主啊，以至于我们受到捆绑。主啊，求你赐福，求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照着圣经所说的，能够行出来，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能够有你的样式，让人一看就知道我们是你的门徒，能够借此荣耀你，见证你。感谢仰望赞美主，求主你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真的是在今后的生活当中能够表现出圣灵果子的样式来。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